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这个啊，《地藏本愿经》，这个啊，地藏菩萨因念啊，婆罗门语啊，这个婆罗门语在这个佛陀相法时代啊，在这个，也就是说啊，觉华定自在往于来佛像前啊。也就是像一个殿堂一样，我们这个中间摆的是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时候大殿里摆的就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在大殿里面供着。而这个婆罗门语呢啊，就到寺庙里去拜佛，应该是这样。但这个婆罗门语往昔啊，福报很大，我这个佛报啊很深厚啊啊，而这个福报啊，一个人来到人间，他的福报啊，跟上一世有关系，跟多世多劫所求的福报有关系啊，不是一世所求。我们在这个世间，在这个世间啊，你一定要了解佛教有三世因果啊，就是你今天遇到了，你所有都是你上辈修来的，并不是说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们要修会，要赞美别人啊，我们获得人生就不可思议，或者外面人相貌端严呐、啊都是不可思议，都是往昔的福报。那么说这个婆罗门语啊，过去往昔的福报很深厚呢，啊，遵守庆敬嘛，遵守庆敬，就是这个人每个人见到他啊都很恭敬啊，这也是上辈子的啊利他啊所显现出来。人家为什么对你不恭敬啊？所以我们过去语出国话，人家对你恭敬是别人家有德，人家对你不恭敬是因为你没有德行。也就是说，我们对别人家的恭敬啊，是因为啊对方有德，他在恭敬你。他说你被恭敬的人呢，他一定是有福报的。所以呢讲话的声音好听也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相貌人家见到你就欢喜，你上辈子修来。人家为什么见你不欢喜呢？你上辈子没修吗？你懂吗？所以我们要回光返照啊，因为这后面的一段完全是讲关于了我们的起心的念。而这个起心动念感召的这个我们现前所有的果报，包括你的名字啊，有人这些名字听了都会仿，是吧？或者相貌讲话的声音啊，都是往昔。你像这个月莲果师，他过去长得非常难看，是吧？啊，拉力啊，当时写字很漂亮，是吧？就是上辈子他会写字，所以呢，他感觉他把那个小姐给吓唬了。他内心就升起极大的忏悔心，然后就跑到大藏经楼上面，就再也不出来了，生怕被别人给吓了。所以就是拜，一直拜药师佛，一直拜，他死在拜殿上。然后后来一转世，他的身相貌非常的端严，但还是出家了。出家以后遇到乾隆皇帝，是吧？一见到他就从欢喜心，然后这个召他到皇宫，然后让他去当这个国师。他为什么这个福报呢？就是上辈子修来的。所以他观察到上一世的恶业，他就能够去修啊。我们老是求别人呢啊，你就比方我没有福报，我没有福报啊，见到出家师父对我不好，我们就会说什么话？说什么？你们出家师父还有分别心，看到有钱了就这么去迎接，看没钱了你就不开心。我们老是这样的对待出家，这是绝对错误的，知道吗？你没有福报你好好参会，你怎么能怪出家对你不恭敬呢？对你不好呢？所以人家过去修来的福报，是吧？你不要去跟人家比，你不要去强调别人家对你的恭敬，因为你没有福报，你就能好好忏悔。 啊，我相貌不好看，我应该好好忏悔啊，额头长得不好看，鼻子不好看，身体不好看，他有的身体实际上有臭味，是吧？那说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忏悔，不应该去怪别人家对你不恭敬，对你不恭敬那是跟你消业障。我们要有别人对你恭敬，过去一位大德就杜林寺的啊，我们以前的金悟法师啊，所有人对他礼拜，他都因为他是80多岁了，所有人对他礼拜就跑开，就是一对他礼拜就跑开，他不接受别人的礼拜，他感受到我没有这个福报，我不能让你礼拜，拜了以后我就没有福报了。当然就是说出家可以接受别人的礼拜，你可以一心念佛就可以了。但是他这些形象可以看出来，是因地上啊，因地上我们又能做啊，又能给尊生四个榜样，让尊生在生活中呢要了解啊，所有的磨难，所有人对你不恭敬，都是来自于呢啊，对你过去往昔的因不好。所以我们这个啊，地藏法就婆罗门语啊，为什么说那么多人欢喜呢？啊，欢喜一个呢，一眼睛好看，耳朵好，这个耳朵好看，然后鼻子好看，人见到就生欢喜，并且很恭敬，就是那个人长得就是好看，但是很艳貌，也不会值得别人好。你就是说，人家娶妻子，他肯定不会找一个查的这个花言照这样的那种类型，他肯定是找一个淳朴，穿的衣物好，虽然肌肉没有关，但是很干净，是吧？讲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很纯洁。眼睛看人啊，看不到底，但是呢，可以看到他内心的世界。人家就想找一个这样的妻子。不可能找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穿得很花裳，所以讲话很轻佻，然后呢在表面上看很好漂亮，其实呢人家看一看是可以，给你玩一玩是可以，但是要把你当作妻子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家眼睛还是人的眼睛还是比较自私的，因为不可能找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在别人家交朋友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外面去，哦，你会讲话啊，又蹦啊又跳啊，其实你好约了啊，哎，跟你玩一玩可以，我说上来去玩一玩可以，但是如果真正的跟你交朋友，我不会跟你交朋友的。表面上会讲话，能调有气氛，大家搞得很约了，哎，我把你当成朋友，这是一个气氛的朋友，酒肉的朋友。但是我们大家在一块的时候，不要搞得很尴尬，有一个朋友在那约了一下是可以。但是真正的交朋友不会，我们还是要交一个真心的朋友。所以呢，我们在外面不是讲话好听，我们就是要一个真心，是吧？不是很会讲话，你就说茶谷就不会讲话，但是别人家对我都很恭敬，对我会讲话的人不知道多少，你看到外面去哪个不会讲话，都会讲很多很多世间的话，都会讲。你要跟我这个讲，我来跟你讲什么呢？说讲三句两句就讲完了，是因为我不会讲话。但是好多人为什么对我尊重呢？我不会讲话没有关系，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是吧？所以这个心很重要，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搞表面现象，要搞真实，是吧？所以大家交朋友肯定会像交我这样真心的朋友，但是我们出去玩的话，你肯定不想跟我出去玩，因为我不好玩啊，在外面去我就不会玩啊，不会讲话跳肚里啊，所以你觉得跟常佛在外玩一点都不好玩，是吧？所以在外面从我喝茶出去玩都不会叫我去的，是吧？但是呢讲法，哎，大家都会听，是吧？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是吧？就是正所，就是说正所尽言，就是我讲个比喻，就是说在你们身上都有，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那个好的东西啊。我们学佛的人嘛，只要你认真学佛，都会令人敬佩，是吧？就是说好多东西啊，或者你就特别我们出家皈依了三宝以后，你的行住坐卧，你的心态，或者为人做事都有底线了。什么叫贵人？就是有底线的人叫贵人，就是跟他在一块他就是有底线。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交朋友，但是超越了我的底线我们就不是朋友了，就这样。所以有底线的人叫贵人，没有底线的人这样的人早晚会害你， 啊，虽然表面上限量上看不到佛，但是它会让我们的心灵呢受到污染，是吧？因为它没有底线，它内心就不会吸引力，啊，它不会，因为人走路啊，不晓得是人，就别人看到蚂蚁，它依旧就逮下去了，看到草就随便的踩下去了，它没有自主的东西，没有一种灵敏状态，所以这样的人他心是很粗的，很粗，他照顾不到别人的心。所以给人感觉的话，就是说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修行呢，跟这样在社会上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心不会很细腻，一做事情呢就大老粗，随便的伤害众生，伤到别人啊。所以跟有些人在一起不需要讲话的，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很慈悲啊，很圣敬，或者说做什么事情啊，你内心你都会有一些很细腻的东西出来，对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学来的，不是装出来的，它是有感应的，一定是这样啊。至于这个，我们这个地藏菩萨的因地啊，叫婆罗门语啊，为什么那么多人恭敬他？他肯定他的身口意啊，都很真实啊。我们讲真善美啊，就是说，他心是真的啊，我们求真嘛，就是说我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一定要求真。什么叫求真呢？就是说我讲话我是真的对待你好，但关于你听不听我不管，但是我真的想帮助你，这个叫求真。人呢，求真就是佛性的意思，就是说跟佛性相、跟清净相、跟解脱相要求真。真善，善良就是说你持五戒其四善叫诸善，就是说这些善法都是从真里面出来的，我不是虚假的，我不是故作的，我不是装着的，我不是呢偏执的。什么叫偏执？就是哎呀世界啊，这世界天天讲不行，戒成心正身它是无相的，对吧？无相而有相，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这个有见吗？这是无相的，为什么？真里面是没有相貌的，但是呢确实在持，我们现在就在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秽，不妄语，就是善法都是具足，我这个具足当下它就是无相，找不到，但是你都具足，这个叫做善。善自生，善自己会生出来，知道吗？所以你走到外面去，这种失善无戒自己会生出来，因为你求生必善，善者必美。什么就美了？就是说你看到一切处啊，都是你的觉性嘛。我们讲都是你的见闻觉知，都是你的佛性，看到的都是你的生命嘛。什么东西最美？生命最美。什么东西叫生命？就是你的见闻觉知。也就是你看到房子不叫房子，房子是枯燥无味的，它是没有生命的。他说你的见有生命。所以房子的生命就是你的自信，所以见闻觉知啊，就是房子的生命，是吧？所以房子是不存在的，所以你看到房子的时候是看到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美的。所以呢，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到厕所也好，小草也好，宫殿也好，佛像也好，你都会感觉到很美，这样叫真善美。我们要求真善美，要常常这样做，这样的关照，是吧？所以真者必善，善者必美。一个人是获得了真，他一定会善，无戒失善，无浊之戒自然又会出来。失善之人，那必然看到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了嘛，因为善从无浊体里面现前出来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当下就可以看到见闻觉知佛性，那就美出来。所以你走在公园里面，好像走在自己心上，看到小草出来，就像你的生命一样。那说哪个地方不美呢？你为什么不美呢？因为活在真善美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样的人已经无所求了，知道他说，所以呢，尽所敬尽，其实啊，天人马步就恭敬你了。你在外面，你一个真，诸佛相应善。一切法相应，美跟这个解脱相应，啊，这样的人哪有天地不欢喜呢？你走到外面去，天地天人马步都护着你， 所以这后面讲行住坐卧都有天上护着你。所以你看遵守清净，清净呢而说啊，你的身口意都令人家恭敬，念过你。你行，后面讲行就是走路，住就是站，行住坐卧啊，你都在真善美里面，那你的行住坐卧，行就到处走嘛，啊，走路嘛。住就先住在那个地方。我们讲行住坐卧，这个有两种行住坐卧，一个是离上行住坐卧，一个是事上行住坐卧。事上行住坐卧就是他的走路啊，吃饭、穿衣、睡觉，他都是唯一居住，他都是跟真善美相应，跟真善美相应都是无求的、无欲望的，他是自己有美出来，有真出来，有解脱出来，他不需要求自得。是非常美，非常解脱，非常真实，非常清净，非常安宁。所以这样的万人一站，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了，是吧？我们老是二元对立，到处求，却不知道这个世界本来是安静的，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行住坐卧，这他肯定是很有威仪的，是吧？所以那个婆罗门走到哪个地方，都有天神跟着你。你看。就是说这个佛陀就皈依三宝以后，就有天龙八部护着你，二十五神跟着你了，何况他过去往昔修的这个佛报，是吧？所以呢行住坐卧还有一个离上行住坐卧。离上行住坐卧我们讲的就是说啊，这个所有的行是念头心道念道，是吧？你的念头跟心是同时，你眼睛看到房子，你心就在反着那个地方，它是一种呢，这个比较专注，因为这样的人呢，行呢是比较专注的。然后我们念佛，念佛的时候，佛就是你，就这么讲的，就是不是我在念阿弥陀佛，念佛阿弥陀佛，住住诺根，住住扎到这个海底下去，啊，南无阿弥陀佛，每一句都扎到海底，就是说都生出莲花，那说。我们念阿弥陀经，我在念阿弥陀，边在念阿弥陀边打幻想，人家念念阿弥陀佛都会扎根，这样都会地下生根，空中现花，这样。所以你看到常佛的时候，你看到常佛的要扎根，什么叫扎根呢？就看到我的时候，就是一个你的那个见跟我是同时升起，这个叫做行，行的是方方俱到。就是一眼睛看到色，色就是你；耳朵听到声音，声音就是我；鼻子闻到味道，味道就是我。就是色身相互触法，跟你眼耳鼻舌是同时住现，它没有二元对立的。就是说，这是要我们平时训练的，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然后你在行住坐卧的时候，是一念不生，你产生不得念头。所以呢，你的念跟拐拐角角的方方俱到，就像比例来讲嘛。这个锥子有多大，木头就有多大，就是这个道理。木头跟锥子是同时俱生，这个叫做什么？行，就是你不能说桌子到了这个角，到不到那个角吧？是不是？这四个角，你说木头哪个地方不到呢？方方面都到。也就是说，木头叫做行，我桌子是相，我这个相跟这个木头啊同时的。所以我们看，如果一个人非常静的时候，眼耳鼻舌跟色身相互触法，它是共鸣的，瞬间的时间。所以人静下来才有感觉。为什么要坐禅呢？你这个坐禅的时候，你的眼耳鼻跟色身相互触法瞬间达到非常的统一，是吧？你看我们的手的形状和这个肉，它是同时，你看拿出来当下就是，它非常俱生。也就是说你的心跟世界是俱生同时的。所以我们在观念里面做的一做，那整个大地就是我叫俱生。不管这里面的声音色相啊、味道触法跟我们的心是同时存在，这个叫做行，是吧？行的时候它是无我的时候叫做住，无住之住，是吧？无住的住呢叫佛住啊，无形之行叫佛行啊，无相就我们讲无念之念叫佛念，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整个就是一个念，那叫无念，这个无念叫佛念，我们要训练它，就是住叫无住之住是佛住，无形之行叫佛行，就是六祖大师讲。 也就是说，行具坐，坐的那个地方啊，坐坐就是法身嘛，就是说你安住不动为坐，你现在不动了，不管你走到哪个地方，你是不动的，没有我的，不动为坐啊，静灭为卧，行具坐静灭为卧，就是说弹下去以后啊，它是静灭的，就所有都静灭下来，就是一弹下去就睡着了，就是它是非常安宁的。就是说你这你念佛念阿弥陀佛，这是把你万心洗下来，如果你一躺下去就安定下来，你明白了法以后啊，知道万法本来寂灭，你躺下去马上一切法寂灭，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佛，佛陀常在寂灭中，他的大寂灭才是佛，不动是为坐啊，是吧，就是法身为，就是说这个一切皆住嘛，是吧，复住无住之住为住嘛，就是这个复行这个到位为行，就是把这个行就做搞得了，那就是佛陀日夜六时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呢？就念阿弥陀无量寿时间无量光空间无量达为境界，就是所有时间跟所有的时间跟我们阿是共鸣的，所有的空间跟迷是共鸣的，所有的境界跟陀是共鸣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南无啊，就是一心的意思，阿弥陀就是时间空间境界，就是说时间是尽未来尽四方所有尊生的念头，这叫时间。空间眼耳鼻身心色身香无杀地火风水叫空间，然后法界就是法界后面就是境界，就是说所有尊胜的境界，这一念阿弥陀，那念南无阿弥，同时住进，这住进，实际上行具足都已经具足了，所以这个符号里面就有行具足，是吧？所以瞬间啊，所以我们修行呢，掌握这点诀窍以后，那你修行，所以你不念阿弥陀佛的话，一念阿弥这样的阿弥陀佛。因为我们念阿弥陀佛是飘的，对吧，心一个我，然后念阿弥陀佛往出飘，它不是一下子聚集，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是瞬间聚集，就我们到了一站，一站在那地方，行就是坐戒居住，行就是因为大殿就是我就是大殿，行是吧，住无住是根本就没有我，是吧，住就是无住，就是整个都是我，就是、住坐，大家不动了，坐，啊，坐，然后我寂灭，寂灭还是生前。那我说我一直这样的保持，一直保持，这样保持到什么样呢？保持到最后一口气死，一都不动了。那我们平时病了啊，这个是也要训练自己啊。就是说我睡在床上不动的时候，为什么人家维摩诘居士死的时候？不，他病的时候他说尊生有烦恼才会病，他说我怎么会病呢，他是没有病的，文殊菩萨怎么会有来或去呢，维摩居士怎么会有病呢，他没有病，病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须耶子那里了，人会生老病死的牵挂苦，那是尊生的病，你说你看到我病吗，那不是病，生理的病，是尊生的病，维摩居士才没有病的，他的行住坐都是佛行，怎么会病呢，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掌握住了以后，病而无病，老而无老，死而无死，生而无生，实在是没有生老病死的，知道吧？所以维摩居士他绝对没有生老病死。能看到的维摩居士为什么生呢？那是你眼睛有问题。你看到他的生老病，他是没有生老病死的。所以呢，尊生有病，维摩病。能看到文殊菩萨来了，文摩居士会来吗？是你有来去，就这样，文殊菩萨才没有来呢。来而无来，无来而来，他是没有来处的。所以释迦，你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来到人间，那是你心中的释迦牟尼佛来了，其实他才没有来呢，对吧？因为你最近有病，他就来了。其实呢，他没有来，明白吗？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所以你要把握，你要把握了。我们吃饭、睡衣、睡觉都是尊胜的病。如果你的牵挂，那就是你的病。你有来说你解决，如果你掌握了这种行具诸四大威仪，你明白了这个理以后， 你不管吃饭、穿衣、睡觉，都在行具住卧上，都在行具住卧，一念具足行具住卧，是吧？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所以再重复一遍啊，大家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它每个里面都具备了行具住卧。所以行的时候，这个世界给你聚散，然后别是给世尊向我出发聚散，是吧？聚身是吧？阳跟色聚身，那吃饭也是阳色聚身啊，是吧？吃饭的声音就恶聚身啊，都是聚身，哪有我哪有吃饭呢？他没有嘛。所以你行聚坐呢，都是在行聚坐啊，行聚坐，坐就是不动的意思嘛，是吧？卧是什么？一切法本来寂灭，吃饭它这个饭的里面呀、啊，我的吃饭声音，那本体就是寂灭的嘛，那你就在寂灭上，所以吃饭你感受一下。为什么要语语不动呢？就是为什么常常达到要语语不动呢？因为你看吃饭的时候要有威仪，不是要你装作威仪，不是要有一个威仪，因为通过威仪才能够反观，知道？如果你不威仪，吃饭的跳来跳去跳来，这好吃不好吃？那睡觉的时候滚过来滚过去，你哪有时间内观呢？你没有时间内观了，只有你自己静下来才能观。你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所以。啊，就把收音接好，是吧？然后一凝神，然后就进入那种状态，就不动了。因为跟着说，哎，肯定我马上就有反省，不应该这样了。就是马上我的反应的是非常快的，就是说我只要自己有一点不安，哎，不对，马上就转，是吧？就是说一切法都是警示我们，知道吧？一切法的警示，后面那个后面讲了很多。就是说烦恼上来就起心动念，知道吧？我们要把起心动念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马上就警觉，大家不是这个听法的时候在听，就是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有这种方法，但你跟这个法不相应的时候，你在打妄想了，你在起心动念，跟法相应是非常快乐的。你想一想，你一睡下去，行住坐卧界现前，行你的眼耳鼻给色身相无触法，行就是具方方到位，这个房子那是跟床一体到位，然后住是吧，先住，住无住之住，没有我了，然后坐不动了，然后窝寂灭了，然后你躺下去，哇，马上就获得一心寂静。这片寂静在社会上找不到的，你在那从归园里面的山里都找不到，这个东西只有在你心里面，你要享受到它。所以为什么讲复性之美呢？真正享受到复性是非常非常舒服、非常美的，非常解脱嘛，对吧？它跟解脱相应。你比例来讲，你打坐就很清净，为什么清净呢？因为我把你的妄想放下来了，你觉得很行，很清净，是吧？清净。你看，你只要放下一点念头都很清净，那彻底放下来了，多清净啊，是吧？你就放那么一点点念头，都那么清净。在这生活中你放下一点妄想，于事无争，是吧？这像你儿子孙子要赚钱要存银行，你想着银行今天没赚到钱就痛苦烦恼，哎，把这个瞬间放下了，哇，放下了真舒服。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你一定会告诉我，我放下了我不赚钱我明天就会饿死的，像我必须要去赚钱。你能放一秒算一秒好了，是不是？就是我能放一个小时，你晚上睡觉时不要想那些东西吧，那你放一个晚上也可以啊，是不是？你放出精念出来嘛，要把这精念出来，然后你再去上班，是吧？要先要把它修到位，这样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先要具备这个本钱，然后在这，你看佛陀，你看这个地藏菩萨，他是忙忙碌碌一到地狱底下去度众生，他也没有放下工作啊，是吧？那比你蛮多了，他度无边无际的众生，他到十方众生度众生，你说你满，有地藏菩萨满吗？地藏菩萨没有说我不度众生，他没这样讲啊。你有释迦牟尼佛满吗？有观音菩萨满吗？再满的也没他满，他也没有说我不工作不上班，天天坐那的，不是这样的，是吧？你这样，但是你要把你本钱，就是说我们社会上赚钱，你到社会上做事业，还要老爸爸给你挣一存一点钱呢，是吧？如果你爸爸不给你存钱的话，那你觉得要赚一点本钱啊，做生意要一点本钱啊，你现在一点本钱都没有，是不是？那没有本钱怎么办呢？我必须要赚一点本钱啊。 那如果我的讲法让你获得这种经历，要搞一点本钱，是吧？至于睡觉的刑具桌，你要自己专注一下，不要老是一天老打妄想，因为妄想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习惯。因为从出生的一天开始，你看都是老老出家比较多，老老出家比较多的话，一直打妄想，叫你停下来，你就是停不下来，是吧？一直在妄想，就形成习惯了吗？你像我们从小修行就知道这个道理，一直训练自己。所以对我来讲的话，这件事好远一定是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就感觉到修行就是说，就观察自己病是困难，然后你就等你就看着嘛，你看着病嘛，是不是？但是呢，对一个一般人来讲，那病就是病嘛，我的痛苦我怎么去观啊？他就是因为他焦虑不安，是吧？你越等的越疼，越等越痛。但是为什么我就能观察到，你观不到呢？因为你没有修行，你没有习惯，你从来就没有观过，所以你感觉到这件事情好难，你觉得这件事情好难。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那样，我能做你就能做，你一定能做，知道吗？不要老是认为我这个年老了我就要念阿弥陀佛了啊，然后就不停地打妄想，从早上打妄想打到晚上，是吧？你不能打坐没有关系，你把这个行住坐的四个字搞明白，是吧？就像事上就是行住坐，离上行住坐，搞明白以后，然后说这个你的修行就出来了，啊，所以呢，啊，你看心就说，这个心说与天来护着他，是吧？与天来，就是一个人获得天来护佑的话，福报增长，内心里有功德，天还有功德，天人来护着你，就一个天人到你身边来都很舒服啊，就登天遇到太阳会什么，好舒服啊，是不是？夏天你搞个电风吹得好舒服啊，一个人获得天的护佑，那你不知道哪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报。天会天在你边的人是特别开心的，真的。就是说一个天人在你身边坐在这地方，不知道他存在，但是你心里就是很舒服，人家骂你呀，你特别的慈悲，是吧？你特别的包容，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包容，你心里面不停地感受到人家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像地藏菩萨，就因为他的母亲发了一个愿，叫地狱不困誓不成佛，尊生斗金幡，他凭什么？就是母亲这一件事情让他发起这么大的愿，我们为什么没有啊？我们没有获得诸天护念，知道吗？因为诸天不在你身边，所以你很孤独焦虑不安，是吧？你是夏天遇到太阳，冬天遇到冰块，就是你夏天遇到太阳常常跑啊，你遇到恶缘了，就冬天看到冰块没下次跑吗？那你哪有加持你呢？你只有伤啊，自然你越来越烦恼，是吧？所以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个修行啊，到寺庙的修行越修越烦恼，为什么呢？没有获得具天人把握的护念。那为什么没有获得呢？是因为你四大位意不具足。为什么四大位意不具足呢？因为没有明白道理，是吧？善知识成法身，遇到善知识就是多生多劫的佛法。善知识已经成法身，法成何身？还知道吗？法成实相准身。经典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法从思想里面出来，思想里会出生善知识，就是看到善知识一定从法里面出来的，法里面有这个实相。哦，思想的法，法有善知识，善知识可以获得这个文，因为他能讲法，文呢才能获得性，有了性以后才能够去向，你才会往那边走，获得修啊，有修就必正，对吧？如果你一信都没有，那就没有善知识嘛，没善知识自己的相论嘛。就是看到善知识就应该看到法，看到法就看到实相，应该是无尽的欢喜，是吧？就是没有听法，你明白我现在讲这个，你看到善知识就等于看到实相了，是吧？看到实相，看到法，看到实相，就是师父还没讲话的时候，你明白这个道理，看到善知识远远合掌， 就很远的地方喝的，那是实相，法善知识真的。因为我没有告诉你，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以后，你应该知道。就是过去我有，因为你不知道啊，所以呢，看到善知识，看到法，看到法师的一个地方，还绕道而走。师父在那面前了，不好意思跟他撞着，绕道而去，真的怕见善知识。就是我们就是怕见善知识，那就完蛋了。就是说我们要跟善知识过的时候，要想我愿意去见善知识，就是说这个马不吃野草不肥啊。如果你要是老是怕善知识顾面子，那我告诉你，就是说你没办法修行，因为你太执着你的自尊心了。自尊心就是面子，就是面子，面子自尊心就是民心，就是求名求利啊，就是说你的民心好重，民心的最后就是利益，就是说你的利益心呢，才是民才有自尊和面子，然后遇到善知识的人就会躲，知道吧？所以我们你就会发现你一些问题啊，是吧？所以见到善知识也心中非常欢喜，因为遇到善知识，遇到法，遇到思想，内心中啊，因为思想就是你的自信啊，哪有遇到自信不欢喜的人呢？你这不是有问题了？假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实相，为什么那个魔镜会堕到地狱呢？因为这个性不真嘛，充满邪见嘛，这就是利益见嘛，就是有利益之见，对我好我就等于我才会巴结你，对我不好我就让着跑，就绕着走啊，这是非常有问题的思想啊。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诸天护佑啊，就是说你明白以后，你的善念生出来，魔也好，天也好，都是你心中的障碍。你心中把它当成魔，它就是魔；你心中把它当成善知识，它就是魔跟佛，天呐、跟魔，它们是相对而言的，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善的时候，魔就变成善。你的念头恶的时候，你天也变成恶，知道吗？所以魔跟佛跟魔之间只是一个念头而已，你明白？所以天来护着你，有时候是魔到你身边来，你看到那个人乌哑巴爪的到你面前了，你一看就害怕，是吧？那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人呢？是因为你心中有魔。如果你心中善了，这个人过来以后啊，他是天，知道吧？所以那个地藏经里面很多，就前面讲到那些什么鬼什么鬼王什么鬼王，这些鬼王都是遵从你恶念感召的相貌，知道吗？其实都是你的自信心识所现出来的，知道。如果你心中见了师父，遇正见善知识的话，师父怎么样子的你都欢喜，因为你看到你的心呐、你看到你的实相啊，看到诸法啊，法是度化你的，是吧？如果你恶了，如果你了，你看到师父的话就有恶见出来，你见到这么看师父都像小偷，知道吗？你见到师父你就不跟，你觉得师父像小偷一样。如果你心存善了，你见到师父就像见到你的生命一样，它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见到什么都有一样的，嫉妒啊、嗔恨啊、烦恼都会生出来，都是因为你心念的问题。所以见佛，我们不要管外面是佛是魔，你善他就善，你恶他就恶。所以我们前天我不是讲了一个公案吗？那小和尚念经，念金刚经，是吧？那个魔就转得好庄严，好大的身体，庄严坐在那小和尚面前。那小和尚问他，你这么慈悲，你这么庄严，坐在我面前那么大的神通，那前面这个人为什么被你搞死了？他哪里呀、那眼跑过来就动恶念，是吧？那个恶念念那个咒子，用那剑在做法，要出我，要杀我，要灭我。所以他的念头，他跟那个里面的那个魔，他产生一个相应嘛。他说你对我做法的话，他我就跟着你一起来。所以他相貌就长得非常难，就变现出来了，变得相貌非常难看。所以这个难看的相给了他，一看到这相，因为他做法嘛，他这那个道士的做法， 他要驱魔的，因为他身上有魔嘛，所以那个魔就随着他心变现出来，这个很非常难看，一下就把他吓死，对吧？那小和尚他正善念，那个魔就变得非常好，是吧？啊、嗯，所以我们要明白，魔也好，什么的都是你心，所以呢，我们要转，要转。如果你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那心中都有魔，那我们要把这个魔转掉，怎么转？这善念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是吧？这是善念，我们讲真善美，就是把真善美证出来，然后这个世界都变成佛法了，是吧？所以呢，所以这个婆罗门语获得了这个善神护念呢，护法都来，天人八部都护着他，他昨天落完了。天人八部都会顶礼，因为他往昔这个福报很大，是吧？但是呢，他的母亲就不好，他的母亲姓邪，是吧？这个禅亲三宝，就是亲慢三宝，第三宝，他就供奥嘛，像他的母亲供奥嘛，所以做母亲也特别注意，是吧？姓邪，他为什么会姓邪呢？是吧？母亲他养了这么大的儿子或者女儿，他感觉到自己挺有成就感的。我养了这么大的儿子，是吧？他确定，然后学了好多的知见嘛，邪知见嘛。所以这个邪知见啊，他就对他人的恐惧，就是对佛啊，防我轻慢。他站在佛面前呢，佛陀是他利用的对象，知道吗？就是说，他利用佛来展现自己的力量，展现自己的伟大。他感觉到我应该比佛厉害，但是大家都敬佛，他也假跟你一起在拜佛，其实呢他要借佛来展现自己，知道？这个就是魔，就是第三宝，他很轻慢的，知道？他对出家一点都不恭敬，第三宝一点都不恭敬，但是呢在居士跟居士面前他又显得很虔诚，但是呢讲的话出来这个三宝又不恭敬啊，就这样，在外面很多的你看他，就是你看我到珠海那个一个安徽的一个居士啊，那居士在珠海搞了一帮人这一块，天天卖那个什么化妆品、安利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借三宝的名拉了六七十个人，都是年轻的，穷漂亮嘛这一块，他也带着他们去拜佛，但是呢。他把那个钱收过来，一个人收20块钱来供养三宝，什么事情？那我们也不能说他完全错，但是呢，他不会去亲近三宝，亲近谁呢？亲近他自己，知道？他说带了一帮六七个十个人就跟着他转，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离开了他，然后就跑去亲近三宝，从此以后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用这种手段方法。啊，把别人困住的啊，他也在念佛啊，他也修行呢、啊，也搞善法都对，但是呢，他就不要别人呢去亲近三宝，所以就离开三宝。像这样的人也挺麻烦，像外面很多，好像就是什么寿司馆里面都在干这个事，还有一些什么国学呀、啊，把一半人还有就拉了一半人呢跟着他走，他不要他亲三宝。这个是比较危险啊。我们这个啊，孟昌老和尚讲，就是说不管怎么邪，只要你离开三宝都是邪，就非半三宝。就是说你叫人家不要皈依，叫人家学佛念佛或做什么，叫他不要亲近三宝，或者不到寺庙里去，就在家里搞，这些人孟昌老和尚讲也是他心里面有诽谤三宝的念头，虽然嘴巴上没说，他也不敢说，是吧？因为诽谤三宝，每个人都不接受的。可是他心里面有这种想法，啊，就是心。我们身业跟口业的罪啊，不是很重的，我们的意业才是最重的。意业重，意业了，就是说我们堕地狱靠意业堕地狱的，我们的身业跟口业啊。如果你的意业比较强大，你的身业造罪啊是不会堕地狱的。但是你的身口业做福报很大，但是你的意业一顿的话，堕地狱很快，是吧？ 至于过去嘛，一个苍蝇是吧，他做了这庙里面供养三宝，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一个碗呢是吧，他的牲口都供养三宝啊。后来他年龄就是快死的时候，一直苍蝇就把他送到地狱，因为那个苍蝇追他的身体，追他身体就是蚊子吧，就是吃他的血嘛，他就吃了一念起嗔恨心，啪的就要起嗔恨心，不知道打死了没有，可能是就是一个蚊子，他吃了一噎，我这个一噎直接把他送进地狱。所以我们这个一噎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身业跟口业的罪啊，没有一噎重，一噎就像箭一样犯箭嘛，就是说你的身口有罪，那这是身业口业是做罪是有限的，我们的一噎啊，意义是这个罪啊，啊就很重，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就是这个道理。受菩萨戒就是转我们的意业，身业口业我们一般反复很难转，这是身业我们都是受业而来，这是忏悔事业，走路都不小心可能会犯种种过失。但是我们的意业很麻烦，意业等念头，这个意业是吧？我们走的路上，我们念往生咒，念阿弥陀佛，那蚂蚁困了被你踩死了，我告诉你啊。都可以解脱，说不定能蚂蚁也能解脱。但是呢，你故意杀，你还没去，既然你没有杀，但是你想杀，他的意义犯了以后，过失就很大，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个意义来说，所以母亲呢姓邪，他说邪见就是说，外道就是邪知邪见嘛，就不信因果啊，是吧？这个都是邪见啊。就是比例来讲，信这个三谛啊，就是我们信三谛救度啊，这是邪。我们佛教不讲这个的，像被救度的这种概念，就是三谛把你救回去了。三谛在我们心里，不在外面，知道？三界都在我心中，知道？就是说，它是瞬间相应，你的心跟它是一体的。就像阿弥陀无量寿，就是阿弥陀并不在西方。阿弥陀跟我们心念就是念阿弥陀佛时，你的念就是阿弥陀佛，它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这是不二的，自他不二，对吧？就是佛性在我们心中，法藏比丘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自信，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光就是自信无量光，就是我们自信本来无量光。那说这无量光不能显出来，阿弥陀佛发的愿就是自信发愿，让无量光建立我们心前这一念，我们这一念怎么出来的呀？是由无量光出来的，我们讲在地藏方面来讲叫心识，在阿弥陀佛来就是无量光，无量光现前这一念，而这一念的话它的自信就是佛，而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阿弥陀，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了，它具足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但是呢，那我跟我们自信又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有区别了，能显出来或不能显出来就是出别啊，是吧？那我因为我们的自信，我如果没有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摄起的话，那我这一念就不能出来了，这一念不出来，那我这一念怎么出来？就在这个阿弥陀的愿力，没有阿弥陀的愿力，我们的自信就不能显，是吧？所以呢，阿弥陀的愿力显出来了，我们的自信就随着愿力一起出来，自信就是愿，愿就是自信。那我们现在不念自信，念愿就可以了。念阿弥陀愿，摄起我这一念，我这一念就是见自信。见到阿弥陀佛就是见自信。见到阿弥陀无量寿，就见到自信无量寿。没有阿弥陀佛，你无量寿永远见不到的。有人讲，阿弥陀佛就是自信，自信阿弥陀佛，这是错误的。阿弥陀佛发的愿的话是自信的发的愿，那是阿弥陀佛。建立我们先见一念，我们一定要分别清楚，见阿弥陀佛一定能见自信，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是见不到自信的，知道？实际上自信三宝这种观点的话，我们现在这一念一定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我们随顺阿弥陀佛就可以见到自信了，一定要明白，没有阿弥陀佛根本没办法见自信，这个要搞清楚，知道？既然你见到常佛，就见到你的自信常佛，你的自信也有一个常佛，但是没有常佛坐在这个地方，你远远见不到，是吧？那我这个常佛中是从自信中修出来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三十六愿，叫法恨愿，就是法恨相，这个出家愿。如果没有这个出家相，我没有出家，我不坐在这个地方，你能见到我吗？ 你自己能变出来吗？你的自信变了，你自信不是能变吗？能变出来吗？哎，你就变不出来。但是呢，你见到我以后就见到了。所以我这个愿是建立了离心见自性。虚空，虚空是阿弥陀佛，你见到虚空就见到你的自性虚空。如果没有这个虚空，你能见到你的自性虚空吗？然没有色身相互触法，能见到你的自性色身相互触法吗？是吧？没有外面的地火风水，你能见到你的地火风水吗？所以地火风水、色身相互触法、根尘识，这个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愿的建立你是一念，所以这一念你见到阿弥陀佛以后才见到自性的，知道吧？先有阿弥陀佛才见到你的自性。那我们为什么要见阿弥陀佛？因为见阿弥陀佛为见自性故，知道？所以阿弥陀佛这个自性的体验，谁要明白这个叫？因为三谛在外面那就麻烦了。你说阿弥陀在外面就变成三谛了，现在信阿弥陀信三谛，他不是信阿弥陀佛，就是三谛救着我们到天上去，就叫邪，是不是？所以他我们不直接说他是邪，所以邪呢三谛人听了不开心。其实三谛就是邪见，知道吧？三谛救我们到天上就是邪见，知道？所以呢，三谛在哪里呢？三谛在四禅八定中。确实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境界，像三禅天，可能就是三谛住的地方。它一个或里面的叫三谛。三禅天，如果你打坐进入到三禅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三谛传来的声音。它不是三谛传来的声音，是你坐到三禅的时候，可以听到法界的真实的声音。你比例来讲，哪个电风扇在吹？电吹。然后你坐禅。做了三禅的时候，电风扇就没有了，就变成天的声音，还是三相啊，这境界不一样嘛，知道？你做了三禅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不是声音了，因为我过去做禅，这我太熟悉了，就是什么境界都是当下限量的。我以前在春明泉打坐，是吧？在打坐的时候，那时候做了，因为我们做禅日定这点东西对我们也太熟悉了。我就看到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就所有人那个我身体啊变成一个净光，把我照到那个地方，好大一个净清净的光啊！就是我坐在那个地方，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只是在日定而已。后来人家讲话的声音呢就飘过来了，就讲话的声音，但是我眼睛可以看到飘出来的声音，我认识这是字，那肯定是天字嘛，是吧？因为你讲话的声音怎么可能用眼睛看呢？我明明看到眼睛飘出来的声音，飘出来的这个他的声音，但并且我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并且那个声音呢非常优美。但那个人讲话是男的是女的我听不到，但是我听到声音，我这个声音非常美，他那个声音飘到我这个静观里来以后啊，就变成非常的美丽，就像一道浑水或一道清水一样。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打坐的时候，我身上的这个静观还是有限的，明显感觉到我的金光外面是浊污浊的，然后金光内是净，就净跟浊啊非常的清晰，这样。所以我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声音，他那讲话的声音飘飘飘飘到我这个金光里面以后，我的眼睛看到好清楚，然后非常美，非常声音美。就是说你坐到第三禅的时候，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都变成很美。然后说这个，但是呢，造恶业就不一样。造恶业这个，你看那个头发，或者说那个草，到了地狱啊，到你身上就是一把刀，你知道吗？你不要看到一个草，到了地狱就是一把刀，并且把你变成就风吹过来，我们看到风好凉快，但是这个风在地狱底下叫风刀，从你身上过去了，你身体都碎掉了，就像那个刀片了，一片片的刀啊。然后在你身上过去以后，你的身体变成一块一块的，叫分刀。然后你的身体变成好多，就像切那个什么东西，就像那个分刀过来，那分刀是你身体过的时候，就像切那个什么东西，就是好多你就变成一片一片的，知道吗？像我们吃那个发糕叫什么？发糕一样，就是说你自己变成。就是说 一阵风过来到地狱上又是一个样，到天堂又是一样，就是境界不一样。社会上讲叫维度，对吧？就是几维度几维度，你在二维度是什么样子的，三维度是什么样，四维度是什么样的，它的维度互相不能见的，就是，但是呢这维度一定存在。你坐禅到了二维度三维度四维度，特别到了四维度就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到了五维度相当于菩萨的境界，到了第六维度的话那就进入到另外这个世界已经看不到了，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天人也在当下，就是我们华严讲的不等本地偶遍十方，就是十方世界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境界里面都有个天王，就是不等本地的每个天王里面都有个释迦牟尼佛在供念的打坐，然后十方世界都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每个天每个天都是并且都是不动的，是吧？所以呢，什么三地在某一个地方救度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所以阿弥陀佛一定在当下，知道吗？所以我们等阿弥陀佛来救度的这种观点呢就有点邪，知道？我们要感受到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就在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在当下虚空里面，就是知道？你不能说虚空是阿弥陀佛，虚空是你的妄想，虚空的背后非虚空，虚空的背后的是心，知道吗？就是说心后面是什么呢？叫性，叫心性，知道？所以呢心上面叫识，而说识我们的攀缘识叫妄想，所以众生都在妄想里面，知道吗？所以你我知叫我知妄想，法知叫法知妄想，而法这个你的心变法界的，在极乐世界就在心的体上叫心性，啊，所以呢，虚空里面啊，虚空本体就叫做心，它没有名相，虚空的名字叫做识，心识。所以心识的背后，就是见闻觉知的背后，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往生的时候，就是说你在此世界的虚空名相识没有了，转为智了，是吧？心转为性了。叫自性，智慧的智，本性的性，叫自性。他说这个智就转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性就转为阿弥陀佛，所以化光无量遍十方世界。然后呢识跟心的名字识的相都没有了，就是说你现在的虚空你非常清醒，对吧？你现在虚空的一个名字，只要你一离开虚空它就没有了，因为虚空名是你附上去的，它也不叫虚空，所以肯定是你的死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离开极乐世界，它的思想是不动的不变的，是吧？变的是你的妄念而已，是吧？因为我们还是彻底的妄念里面，还没有这个安居在心识上。地藏菩萨是安居在心识，在一切众生心上中，他是依心识来度众生的，仅仅是法界，所以法界三界都是地藏菩萨的心，识呢就是所有的名和相都是地藏菩萨的识，叫心识。他的心识是遍满法界，所有众生的妄想就住在心识上面，妄想一去地藏菩萨就现前，是吧？啊，心识是吧？常清三宝，就这三宝不恭敬，是吧？进行邪法，禅清第三宝不恭敬嘛，是吧？因为第三宝就是它这个跟三宝万法就是像我们一般人来讲都是做生意的，是吧？就说第三宝，我们用坐禅来打坐，就是说凡所有的执着，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我执法，人在坐禅的时候那本体它是清净的。如果你把心去捉，把心性跟心识搞明白了，你坐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我坐的，那就是一个境界而已。念阿弥陀佛呢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境界，你打坐就是打坐境界，你吃饭就是吃饭的一个境界而已。又把心去捉搞等了，吃饭吃一学校打坐所以你都是对的。但是不明白的话他就偏执。偏执就进入邪见，是吧？啊，只有坐才能成佛，就天天天天坐；只有行才能成佛，天天在行。啊，只有做功德才行，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时候就搞一个偏执，这个 这个执着都叫邪，知道？你看菩萨见的那个，连阿拉汉都是邪见，知道？何况我们人天呢？所以这样的一个偏执，他说不离坐，不执着坐，就是虽然我打坐，但是我不执着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这是我累了，这是我无始来习气。人数菩萨讲了，他说过去的一念你不要管了，现前正是业，就是你现在就是现在是业了，就是说你上辈子造的业在这个地方，如果叫你去把地球跳到肩膀上，你肯定是跳不了的。但地球确实很轻，要明白了的话，它就是你一念；但是你不明白的话，地球就很重，是吧？那在这个世界就一定有赚的人，比方要上班了，要工作啊，要赚钱啊，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有行住坐卧生老病死，有种种苦现前啊，这都是很正常的，是吧？你要打坐啊，有人要休息啊，这都是很正常。你说啊，我累了，我需要休息一下，是吧？我现在打坐，人家问我师傅，你打坐怎么用？我说我打坐是休息而已啊，是吧？就是休息而已。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观照，就是我不认为我在打坐，为什么？这是我的心识啊。心识，我按照行住坐卧的这种观念来思维的话，它是一个心相体啊，心更像八体啊。后面我就专注的是那个性啊，心性啊，就是这个心识不要去向外攀援。就是说你了解心，心后面有性，你了解识，识后面有性。所以呢，识是心之智，心呢是心之相，心之相叫空相，心之识就是明相。所有的名相是性之识，叫心，万法是心，万卷就是心之光，就是叫性之智。像释迦牟尼来到人间是心之智，叫性智，不是性的性智，性就是说性格的性，智慧的智，叫性智。性智叫光啊，就是性光，它是性的光明，对吧？性的光就是有名相，但是它的体光非光，叫做心。光自体呀，不会说我是光；像地球的，不会说我是地球；太阳不会说是它自己是太阳；像光明，它不会说我是光明。为什么？就是心。我的心从哪里出来呢？这心就是心性的出来，叫心之相。相也是性，性格的性。性之相，性质它现出来这个相，叫空相，叫诸法空相，知道？所以呢，你不能把性相，不能把相跟性人对立了，是吧？性相不二的，啊，性智，智慧的就是明火相，性智，性的智，它也是不二的。像释迦牟尼佛，性智；像诸法空相、般若，叫性相，是吧？能坐这个地方，性相、性识都是一样的。就坐这个地方吃饭，都是你叫聚众威仪，聚众坐这个地方，是吧？你这样做就不会进入邪见，是吧？我要是告诉你一定要打坐，那就进入邪见范围之内。当然，邪见对于一些善法来讲的话，还是善，是吧？就是说，对一般低层的善法来讲，这是善法。你晓得打坐，安抚一下心，让心产生一个次第的修行，叫心善，是吧？心善有执着，人天福报。但是这个福报，就先于欲购养，后令于福至。就是我告诉你我怎么打坐，然后呢呼吸，然后观空，然后这个看着自己啊，我也会叫人家这样做。那这样做目的呢，先以欲购有把它引过来，但是这不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你的执着就像别人啊，你要普贤行愿品，要念往生咒啊，要念这个拜四十八愿，要怎么样做，我也会叫人家去做。但是呢，你执着了就是邪。其实这个体后背后啊，就是说你不放下它，它也不执着它。什么意思呢？不坏世间相，是法诸法。我这句话讲的太彻底了，就是说不坏，就是说你打坐啊、念咒都不要坏掉它，就聚在法位上。什么叫法位呢？这一切法，它肯定是有它的体的，就法位。就是我打坐，它的位是涅槃，住法位上，就是说它本来是寂灭的，住法位上。那叫信，是吧？是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的话， 就是我不离开打坐，我不离开身经，我又不离开吃饭，我又不离开念佛，但是呢我施法诸法位。我为什么不离开呢？不坏世间相，坏世间相就坏众生，因为众生需要的相和结义，所以这些相不能坏，菩萨不坏相的，这样。所以呢就等着众生明白嘛，是吧？所以不要进入邪见。至于他这个他的母亲呢啊，就是第三宝不恭敬。第三宝不恭敬很可怕的，你看这里面他直接堕到48年，堕到大地狱去了，是吧？这个他这个苦，是吧？这样不信信邪，是吧？我堕到邪见，就是不闻正法嘛，不闻正法就不闻心法嘛，不明白嘛，啊。事实甚语啊，就是婆罗门语广说方便啊，就是说这个婆罗门语广说方便，就是说用种种方法啊来劝其母亲信佛，是吧？叫顺巧方便，大家都可以做的。这个在家里面没事情劝爸爸妈妈信佛，就是我会，就是说一个人呢修行呢，他的功德啊可以让自己的父母能得度，所以这叫方便。父母没事的话，你要说我在受戒的时候就出现两个现象，我受三昧戒的时候，我就梦见了我在统领寺所接拜的那个叫沈师傅，三年月一盘一个那个沈阳的沈，叫沈师傅。那时候我在他家里面住了四年，我17岁、18岁、19岁、20岁都在他家里，所以我就拜他为干父嘛，是吧？受的。那我在受三昧戒的时候，我就到他，我梦中到他家里去了，这好奇怪。他说后来受了三昧戒，结果呢，我受比丘戒了，我就梦见我父亲。就是梦见两个对我最有恩的人，所以这两个人跟你就是亲戚，跟你我们要把别人家当成父母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因为最亲的人相应比较快。然后说我三昧戒梦见我这个结拜的父亲，我说比丘戒梦见我父亲，我父亲跟那个人就不一样，那个人就是客气朋友的关系啊，就是说我拜他为父亲，说过年过节啊我都会送一些东西给他，但他没有养育之根呢，所以呢他不，但是我父亲就不一样。我就默认我父亲要我去还他的礼，是吧？父亲他礼出家了没有关系，我受戒的时候我两三年都没回去嘛，没回去，但是好长时间都离开我父亲。但是我在做梦的时候是88年嘛，9月份在云居山受戒，在受比丘戒的时候，那还没受比丘戒之前，我就梦到我父亲找我要粮食，他跟我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出家没有关系的，你把你养到18岁的粮食还给我，就要我把你粮食还给他。后来我就也赌气，我还给你，就是还给你。然后呢肩膀上就出现了罩子，就一担罩，就是一担罩子，就米一样的罩子了。然后不知道从出了一个桥，好高的一个桥，一桥壁陡雪野的，就很陡很陡往上爬。我当时还没有反应，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的债是不好还的，是吧？所以我在往上跳，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个道都满满一筐子嘛，一筐子道，这一筐子道跳的我不太有100斤嘛，然后呢壁陡雪野的往上走啊。然后我在跳着道子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哇，自己打抖啊，就老是毫无疑问掉下来了，终于跳上面去了。就是说我还你，就是说我还你，也就是说这个，你看我受比丘戒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应，就两个父亲都充满现前，还有我母亲也是一样。你看我一天我在洞里寺打坐，因为我在洞里寺出家的时候，我写了两张牌位，一个是我父亲的牌位，一个是我母亲的牌位。他说还有一个我干父的牌位。他说我因为我是打坐嘛，我把我这几个人牌位贴在那个地方。那时候也不知道，就自己会这样做。 所以坐在那个地方天天打坐，就是说，但是我就是在坐中，在打坐的时候看到我母亲的迎面而来，迎面而来，我好多年都没见过我的母亲，迎面而来。然后在打坐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我面前呢，就是飞到天上去了，就是忘记，诶，怎么天落地，就一到我面前就飞上去了。就这里说我们修行呢，是可以超度自己的父母，这一定是真实的。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事嘛，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是说心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非常纯的。那时候修行应该是啊，这个内心是一点杂念都没有，在那打坐写牌位，对吧？我父亲有一次看到我牌位，他哭，在那个房，在我房间里哭，因为我房间里没有床，坐在那个地方，两个铺垫，我父亲，我给他装饭过来嘛，我在厨房里装饭过来，我父亲呢哭，我父亲一看到我来以后呢，马上把眼泪，然后在一边把眼泪给擦干净，就微笑的来对待我，啊，这个就装着笑语的样子嘛，来见我，也就是说，这个观色方便啊，观色方便，也就是说，我们要发起度自己的父母的这个心要生出来，是吧？就是说，我们出家，我们一个叫严灿，是吧？他以前在吉安，他在吉安出家的时候，他就发的愿，他的母亲病了，他的母亲病了以后呢，他就在佛面前，那时候出在家人嘛，他在我面前发愿，他说如果假设我母亲病好了，在佛面前发愿，他说我病好了，他说我就出家，是吧？后来他母亲真的病好了，病好了以后就出家了，在我这边做师的做了好多年，现在在峨眉山这个重庆华严寺啊，是叫华严寺吧，那个出家在杜夫院做了很多年。也就是说，出家了度自己的父母，这个心呢是比较很正，是吧？所以不是我们不是被生活所逼迫而出家，也不是为了什么这样的事，而且度自己的父母这是大事啊，所以我们出家一定要正念头，一定要正，阿弥陀佛。